有健康的教会，就要有健康的教会行政。
而健康的教会行政是建基于真理之上，
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
顺服圣灵的工作，
以致个人能各尽其职，做神的好管家。
良友圣经学院，
姚谦牧师，
文慧老师，
教会行政。
欢迎亲爱的弟兄姊妹、听众朋友，特别是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们收听教会行政这一门的课程。那么在这一门课程里头，除了您呢，还有我们电台的同工啊，我们的主讲老师呢是姚谦牧师。姚谦牧师您好。
文慧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嗯，那么教会行政的这门课程呢，我想呢在这个良院的课程里头是比较特别的啊，因为呢是针对教会的。
对对。
不过呢我们也知道呢，内地的教会呢真的是有不同的形态、不同的体制，当然呢也有一些比较复杂的问题。所以呢在这门课程呢，姚牧师呢所主讲的或者是在这跟大家分享的呢，其实是一些比较原则性的。
其实文慧老师啊，我呢发觉我越讲这个教会行政就越兴奋
啊、哎哦，越兴奋，为什么呢？
因为我的感觉是好像已经讲了，今天应当进到什么
第十九讲，
好像很快24讲就完，但是我的心情好像刚刚开始
啊、哦。
那个意思是，哎，我越讲，我觉得很多东西还没讲，或者说很多东西在国内教会行政方面我都不懂，所以我就希望听众朋友呢，或者说我们内地的同工，如果你有在这里听课呢、你真的多给你的意见。那么往后如果我们再有机会谈教育行政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把你的那种你的看法，你教会里面真的我们没讲到呢，让我们知道，那么就更丰富嘛。
是其实啊，牧师我可以体会您兴奋的心情啊，因为是越讲呢就在这个投入当中呢，就想到教会一些情况，特别是内地教会一些情况，然后就会发现呢我们的时间呢真的是不够。不过呢牧师您在这讲的是一个比较原则的，
对对对，
或者说是一些基础的，那最重要就是亲爱的同学们，你们要去用了以后呢，或者是回到你们的教会当中去做一些的评估检讨，然后再把这些呢实际的状况呢回报给我们，或者说回应给我们。那我相信呢姚牧师会很乐意呢在良院也好，或者是在其他节目像生命的四季这一类的节目呢，
对对对对，
来回应大家的。那么刚才呢牧师就有讲到，我们是第十九讲啊，教会行政呢我们这门课程是有四大单元。那第一大单元呢其实是一个基础性的，讲到这个教会的体制和行政。那么第二大单元就进入到一个运作方面，讲到沟通和计划。那么第三大单元呢就是讲到人了啊，因为行政呢是要人呢去操作的嘛，所以呢就讲到领导和合作。对，那么第四大单元呢虽然只有两堂课，23、24讲，但是是很重要的，讲到呢教会的圣洁性和传承性。那今天呢我们是第十九讲，第三大单元讲到人方面啊，领导跟合作啊。那今天呢就会讲到这个教会，特别是在中国教会这个问题一定要讲同工，
对对对，
还有义工。
所以在内地教会大家对同工义工这些名词呢、好像那个定义跟我们呢真的不完全一样。
对，
那么我就按我了解，或者说我觉得同工这个定义呢、跟义工的分别呢先提出来，可能你们不同意，或者说你们这个操作一直以来呢都是没这样的讲究。其实同工呢让我们这样的想，因为很多就算国内教会有执事会，他们那些义工都是叫同工。
对，
但是我们同工的定义呢，姚谦觉得是全职受薪的工人。
全职受薪啊，就是教会聘任的。
聘任的，每个月领薪酬的是叫同工。所以呢，如果你的牧师有牧师啊，或者说你的传道，他们是受聘用的，他们我们用的名词就是同工。
是。
那么跟一般的信徒，他只是来参与，或者说他每个月有 他已参与你的部门啊什么部长、嗯、但是他们不是受聘用的，没有受薪的，这些都是义工、
嗯、
义工的定义当然义工嘛，就是不用你付他钱。
是
那这个定义呢，当然呢以薪酬为主呢，其实你可能问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呢，因为在操作运作上有分别的啊，这个慢慢的受薪用你付他钱那种不同的方式我们往下去讲。
嗯，
但是这个定义呢，全职受薪工人呢其实也合乎圣经，我有三处的圣经，其实我们没时间慢慢看、嗯、但是我也在这里先提出来，我觉得同工受薪与否呢，你说义工都是不受薪呢，但是第一处圣经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四章，那里保罗呢对基督工人呢、
嗯、
这个工人当然包括不单是受薪或者说不受薪嘛，
就是侍奉神的人、
侍奉神的人呢、
嗯、
哪里呢，保罗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
执事，
为神奥秘式的管家。
是，
那么根据他说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
对，
所以
是哥林多前书第四
对前书
第四章的第一到第二节。
对、
嗯、
那么前书这里呢就是说哎，两方工人同工受薪的，
嗯，
义工不受薪的都需要在主的面前作为主的仆人工人呢有忠心。
对
啊，这个是第一处，我觉得
嗯，
两旁人我们过去说这从
同工义工，
同工义工，
嗯，
或者说早期教会选立执事，使徒行传六章哪里开拓出来这两条线，行政上就是这回事。第二句经文呢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九章，
嗯，
这里呢就十三十四节呢，其实呢就是我说哎，同工的定义，因为保罗说作为传道人，
嗯，
他是说神的旨意是叫传福音的，
嗯，
靠福音养生，
对
啊，这里呢很清楚，如果你要辩论哎，不用花钱，但是凭信心来传道，保罗可能反对你，因为他自己作为神的仆人，他也说哎，传福音做主的工靠福音养生是自然的事情，也是很理所当然，
这是一个很清楚的教导。
对对对，那么第三处经文呢，我觉得在服事里面同工义工都要记得，除了当然刚刚提到那个忠心跟养生呢、
嗯、
那么以弗所书第四章也是有名的十二节，特别那里提到呢，神把恩赐赐下来呢、
嗯、是
要成全圣徒，建立基督的身体。
对，
那这个呢就是说不管你是受薪的同工，或者说你是参与做义工、
嗯、
长老也是义工，如果你是教会的头羊，
嗯，
同工跟义工传道跟长老，我们在教会里面主要的目的就是要装备信徒建立基督的身体、
嗯、是
啊，这三处经文呢包括以弗所书呢，我觉得都是当我们提到传职工人是受薪的人，
嗯，
跟义工来配合或者说他们不同的时候呢，三件很重要的事情。
是，那刚才呢这个姚谦牧师就给我们亲爱的同学们呢很清楚，就是呢同工基本上牧师你就说是受薪的，
对，
教会聘任的，
对，
义工呢就是不受薪的。哎，但是牧师啊，我想请问呢，内地的一个情况就是呢，他又不是受薪，
嗯，
但是教会好像给他部分薪水
啊，这个那么他还是受薪，但是不足够。
对，因为教会的经济嘛，还有就有一些传统就觉得呢，这个教会不能给你全薪，这样你不没有信心，要有信心就不应该呢，
对对对，
拿钱。
我了解文慧老师所提出这个状况，
嗯、
但是其实如果教会不是没给钱，如果你完全都一分毫都没给他，就是义工了。
对，
但是你说哎，我教会有提供薪金，但是不够啊，那个是另外一回事。
嗯，
如果你完全不拿教会的薪酬呢，其实你就是义工。
对，
那为什么我这么注重这个你是不是聘用或者说受薪呢？因为有一些可能在教会里面的头羊啊，
嗯，
我说穿了他了、
嗯、
啊，我们广东人说穿你们
拆穿
啊。其实有一些可能他 背景很富有的信徒，
哦，
他做长老，
是
他背后太多钱，根本我不用教会来付我钱，嗯，但是他也有恩赐哦，
嗯，
他也做传道哦，做
是
做牧养的工作，哎，啊，这个就麻烦了，这些人很容易就因着他不受心，自己付钱付代价，而且也全时间在教会来说这个说那个呢，他就成为言堂了嘛。
哦，就是在教会里头可能这个权力过当，
他什么都给你。
嗯，
那么我们以前在教会行政找几个开始的时候说呢，哎，我们要行政里面也要谈问责性啊，
问责。
如果你什么都是你付钱，好像你是老板一样，在教会里面你什么都是你出力出钱，那么所有人都要听你呐，这种，因为你不是欠教会好像没付你钱呐，你什么都拿来嘛，那这种呢很微妙的关系呢就出来。所以呢，中国教会呢，我觉得还是要有一种薪酬的制度，
嗯，
啊，这个呢不是我们说，哎，行政方面呢就好不属灵哦。我觉得早期的教会使徒们他们有选的执事来帮助他们两条线来运作，
是
一个我们过去提过了。刚刚保罗你说他作为外邦人的使徒，他在传福音的里面他也说，哎，传福音靠福音养生，就是他也领受教会的工资，
嗯，
支持他的金钱，
嗯，
为什么说这个不好？但是文慧老师刚刚提那个也很好的事情，因为有时候，哎呀，中国教会你说太贫穷，太不够，那么付我们的农村的传道人，牧师不够他生活的需要，令到这些贫困的牧师传道要另外打工，
对。
那这个呢就是很复杂的事情，
对，这个是内地才有的一些，
这个我们往下去讲也相关，就是，如果你同意，哎，应当支持你的传道牧师，
是
就是有薪酬啦，
嗯，
那么受薪领每个月那个薪金的方式也有不同哦，
嗯，
有一些如果他真的你教会中租全付他的薪金啊，有一类的教会是这样。
哦，牧师，您现在就是在分享不同的教会，可能就给传道人的这个薪水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对啊，对啊，不同啊。最理想就是你可以自己有充足，
嗯，
那么你的会众、你的信徒的奉献，每个月都供应牧师受聘用那个同工，嗯，啊，足够的生活费用，
是，
他不用打工啊，这个是第一类。嗯，第二类呢就是根本教会都没有固定的奉献收入，完全这个传道人凭信心来各活，
嗯，
那么这种方式呢就是令到这个牧师传道那个身份就混乱了，他其实也跟信徒一样，
对呀，啊，
那么这个呢就他属灵的权柄当然是他我们过去说要他自己建立起来啦，
嗯，
但是因着这种没有供应，完全都跟信徒一样呢，他很苦啊，他有时候也要一定要打工了，不是有时候，
是，
那么他也不可以专心传道，跟我们圣经里面使徒们要专心祷告传道为念，
嗯嗯，
根本都不一样嘛，所以这个第二种就是完全没固定薪金，嗯，那么第三呢，如果呢传道人根本都是从第二种而来了，他没有工资，
嗯，
那么他就没法专心牧养，他要兼职，
是
啊，这种呢也是很多农村里面的传道人可能今天还是
自己还要种地，
对啊，
那农忙的时候大概也没时间好好的牧会了。
所以我们过去谈教会行政第四种呢，
嗯，
卢文牧师这个也是他建议的啊。今天姚谦我们继续来讲教会行政。
好，
他怎么建议？他说在贫困的地区，那么传道人没有工资，
是
跟信徒同甘共苦，
嗯，
那么可以不可以啊，在农村里面十家人的信徒有耕种的，嗯，有其他的收入，十个信徒奉献十分之一，
是
支持十五人家支持一个传道人，
嗯，
可以不可以这样呢？那个结果就是传道人也不需要去种地，也不需要去，嗯，他不专心来做工，
哎，那这个可以考虑啊，就是十户人家奉献了十分之一支持一位传道人，
这个只是一个比方，我们 、嗯，不实际了解每个地方的一个操作，如果你说要十五家人才可以供应一个传道人，你就十五家咯，嗯，这个是一个 提议而已。
哦，所以牧师您的意思就是这个提议就是以当地生活的那个平均数，会有的生活的平均数是吗？
你可以这样说，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让你他有恩赐也有装备，做传道牧养工作的同工，受薪，这个薪酬就是你们不同家庭户口来合起来来帮助他供应他，他就不用做信徒所做，这个不是让他闲懒哦，他主要的目的是他可以专心去牧养。当然呢，你说在实际的那个不同的农村的地区，还有姚谦你不了解我们，还有其他因素不可以这样的。如果你说是不可以，你就提出来了，你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这个难处。那么我们也不是你们那个实际的状况，但是给你原则主要这样谈，就是受薪的好处，这个传道同工比较固定，专心，没有忧虑，可以专心来牧养，而且也专心来做教会的计划嘛。所以呢，我们说同工跟义工呢，如果从这个有没有聘用，有没有薪金的主调来说呢，也不是说哎，你信徒支持这个牧师传道，你就做他的老板。如果是这样呢，这个也不行嘛。
是，
因为彼此的关系，第一呢，就是没有从属的关系，不是
我付你钱，
你
我就是你的老板
啊。这个呢就不合圣经了，圣经没有这样说，因为使徒保罗他说传福音也按传道靠福音养生。
对，
保罗没说哎，你就是我的老板啊，所以我们支持同工，哎，你的薪金每个月是我付的，我就是你的老板，这个是错误。
我们是在请传道人，不是在请雇工嘛。
对对对，这样的关系呢，如果说同工异工就是不是从属的关系，第二呢，就是真的是一个分工，你这样的支持你的同工传道，他可以专心来祷告来传道，就是属灵的事工嘛。
是，
但是你说一般的信徒包括执事，他供养传道人，他很多时候都一个辅助的角色，他就是一般的行政的事务来打点嘛。所以呢，这个是已经有分工的这种含义在其中。那么第三呢，不但是没有从属分工，而且也是比较健康啊，因为传道人跟支持聘请或者说你这样的用字的会众来说，是一种互相问责这种关系。
问责的一个制度，就是呢，信徒可以评估传道人，传道人牧养信徒，那么传道人也可以评估整个信徒的情况，还有执事会的情况。
对了对了，至少牧者传道，哎，我从弟兄姐妹的供养，我要向他们负责任，不但是向神负责任，
是
好吗？那么弟兄姐妹也可以说，哎，我们有传道人在属灵的方向上带领我们，因为我们是这样的来协作来帮助，互相来做主的工。
是，
所以呢没有从属的关系，定出分工的范围，互相的问责，而且也是两旁人按照我们刚刚以弗所书提出的经文是追求教会的成长，同心合意啊，这个是同工跟义工呢一个互相配合的一个大的图画。
是牧师刚才讲的就是呢，教会呢如果以这个聘任的制度，那这个聘任传道人，传道人是拿薪水的。
对，
那可能大家就会很担心，因为我们内地的教会真的有很多实际上的一些操作呢是因为有一些顾忌，但是牧师刚才也讲的就是我们要记住两者之间呢不是从属的关系，好像雇工的关系，凡是互相问责，
对啊，
而且彼此配搭，那么为的就是呢同心合意的来建立教会。
这里呢当然就是好像还有一个很理想的一种的这样的说法，
对，
我们还有实质的操作
的困难，
很多时候问题出了就是另外一个我们要探讨，就是那个同工那个素质的问题，
素质的问题，
素质的问题，
生命的问题。
因为很多时候很多问题出来就是你聘用聘请这个牧师传道是不是他合符某一种标准，那这个就是我们谈到那个素质了嘛。
是，
其实同工有应当你聘请他或者说他是不是合适做你的带领呢，有一些重要的考虑。第一， 其实姚谦也是坚持了同工应当比所有的信徒弟兄姐妹呢有更好的神学培训。
对，我觉得这个是需要的。
他圣经都练不完，或者说也没有经过操练，你怎么可以带领会众在属灵的追求呢？这个很重要。所以你挑选同工，或者说你确定要支持他来做教会带领呢，这个很重要。当然呢，同工不单是神学圣经的训练呢，他这个人的生命是不是有谦卑的心，
是
有属灵的好的品格，
嗯，
有领导的恩赐了，这些呢其实当然我们今天说来很容易，但是你要聘请他的时候呢，你要了解这个同工的为人，
是，
所以这个呢你又可能要经过观察，或者说请他来讲到也看看他那个信息有没有啊。
嗯，
我们在香港我们聘请同工很多时候也需要这样的，
对，
也一样要有一段时间来观察，或者说看看他是不是合用嘛，
是，
所以呢同工跟义工可能这个状况按我们今天谈的定义呢，义工就是这群执事咯，
是，
那么他聘请这个同工牧师的时候呢就要懂得跟他相处，
嗯
啊，很多时候同工跟义工相处不来啊，教会很多问题都是，哎呀，开始的时候你根本请他呢，可能已经有问题，
是，
他没有到某一个水平，根本圣经比你更差，那么你怎么可以请他呢？
嗯，
你不可以这样的决定，所以我们说良好的同工呢，你聘请的应当好像有一种公司，如果真的好呢，他是生命，
嗯，
加上品格，
嗯。
加上他的恩赐，
哦，
三方都要考虑。
对，这好像是一个公式啊，就是他有好的生命，那么他也有好的品格，他也有牧会或者说牧养的恩赐。
中国教会我这样说的时候呢，当然我也了解很多的难处。
嗯，
哎，姚谦，你说的我们也懂说，但是你哪里找到什么都好，生命品格恩赐都有，所以呢，这个真的要努力咯。但是如果我们说，哎，没有好的人才，没有足够的同工，那么我们就要祷告主，也在培训方面多加努力嘛。
对，
但是这些原则我们不可以放弃，也不可以随随便便。哎呀，姚谦没了没了，我们根本没有人，什么人都拿来用。如果你是这样的想法呢，你的教会就混乱一片了。
对，
他说你说怎么办？那么你自己要好好，如果你不是传道人，你是义工，你不是同工，你还是在教会的行政方面，不是属灵的带领，但是你行政有好的行政，也是稳定教会一个很好的努力嘛。
嗯，
所以呢。我们谈到同工的那个素质的时候呢，最后呢我讲呢，任何的牧者传道，
嗯，
或者说你们用的头羊这个用字，都要记得不是教会的老板，
这一点很重要。
对，我们教会行政开始的时候，我跟文慧老师已经说啊，谁是老板呢？还是唯有基督耶稣才是我们的老板嘛。所以我们回到最后差不多谈到同工跟义工的关系的时候呢，两旁人也要记得唯有主才是我们的老板。
对，谢谢牧师这一点的提醒，因为现在呢这个内地教会呢谁是老板这个问题常常就是出问题了。
这个呢就是也是我们人很大的考验啊。
是，
姚谦也千叮万嘱自己不要做老板。如果你不是里面，你在同工团队里面，你常言说你自己是老板啊，或者说我们什么台长都是老板呢，我们就惨了。
是，
这个在属灵的道理上不是这样说。
对，
所以这个很重要。
嗯，
那么我们谈到同工的素质呢，其实义工呢，你说我不是聘请的，按你的定义，那么义工又怎么样啊？我们也要尽量提升义工那种素质嘛。
嗯，
所以义工呢，你们不时听良友的那个我们的课堂啊，
嗯，
或者说很多参与有机会的参与多一点培训啊，
是
在圣经的装备上努力，这个是义工咯，这个是执事也应当，
嗯，
所以我们有这么说，同工跟义工呢，如果你要你的教会健康呢，两旁人都要多接受，不断的接受培训，这个是为什么中国教会常常不断有培训，这个我同意是有一定的道理，
是，
而且也是有好处。
是，
那我们谈到这个同工义工呢不同呢，在什么方面不同呢？我们上面呢已经谈过了。
嗯，
当然呢，最后呢，其实我们谈谈一些供求的问题。 因为所谓供求的问题，就是在国内我们常常觉得哎，人手短缺，找不到工人。那么圣经里面呢，其实当然也没有告诉我们什么秘诀，
是，
但是圣经就很小心说，哎，你安守啊，你安立执事，或者说安立长老的时候呢，圣经里面特别提摩太前书5:22，哪里提到那个安守啊，不合宜呢，不要太过
急促
了，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就是不要随便，
不要随便啊，
你
跟我要听清楚神的话语啊。圣经也是这个见证，
是、
圣经不是说哎，我们没了就随随便便找人来安立啦，捧他上去做领袖啦。中国教会太多不应当站那个位置的人站在哪里，就是这个位置，
因为觉得没人，所以看到有一个人稍微呢有一点心智呢，就赶快把他放上去了。
所以呢，健康的教会一般呢，我们在找同工的事上呢，宁缺
勿滥，
勿滥，对，这个呢，
那牧师大概要啊，像你讲，如果我们聘任同工，就算我们现在是让义工可以去承担教会比较重要的负责的一些侍奉的责任，大概要观察多久呢？
我觉得如果3-5年呢，都是一个合理的一种的观察期啦。当然你说哎呀需要那么大，短一点行不行，我不知道啊。要一般来说呢，我们找同工，或者说如果你完全跟他不认识，你就很难了，最好都是你找这个人来呢有一定的认识，如果完全没认识，你真的没有担保的，你真的就算多长时间你怎么来观察他，你他也不是跟你生活在一起，所以
3-5年可能他是本身要在这个教会
里
才可以观察，
对对对对对对，
但是如果我们是聘任同工的话，他是从其他地方，
那么你就要找认识他的人来确认咯，
是
来听他们的意见咯，那么这些人也是你信任的，也许有也透过他们的推荐，这个也是稳当的，要这样来决定事情。
是，
我觉得同工跟义工呢，我们今天谈到这里呢也差不多都时间到了，但是我觉得呢，第一在质跟量上呢，一个健康的教会都要讲究啊，在找同工、聘请同工事上，这个是必要的。
是。
那么当然呢，令他们没有担心全数支持他们约定的薪酬，这个是最理想。
是。
我当然，你说没有信心的因素，我觉得你不要让你的同工挨饿啊，不专心的。
这个教会也要有信心。
我们谈行政就是这回事嘛，要把这些问题解决，按既定的方式步骤来进行了。
是。
那么最后呢，健康的教会应当在质量、职堂跟差传上都有进步，我们有时间再讲。
是，质量、职堂、差传方面都要有进步啊。那么今天呢，姚谦牧师就是跟我们谈到这个同工异工，其实就是教会一个双轨啊。
对，双轨。
对，那么大家呢也好好去思想，现在您的教会有没有啊专职聘任的同工？那么你们是以怎么样的心态去看这位同工呢？那么还有教会的异工情况又是怎么样的呢？希望您都可以给我们一些的回应。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回见。
再见。我们宣告你为王。